大家好，我们是虽然虽不尔，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今天呢，想要分享的是刚刚上映的电影，叫做《但愿人长久》
（Fly Me to the Moon）。
那这部片呢，是改编自这个导演，同时也是编剧，也是女主角的祝子嫣。
哇，好帅气的名字！
对，他名字超帅气，
超级武侠小说的，
很有金庸感，对对对，就是算是他的个人小说《夏日的告别》那也算是他的半自传的故事。
对。
然后主演呢，就是这个爸爸，就是由吴康仁所饰演的。那女主角呢，祝子嫣就是饰演她的大女儿。那袁李宁呢，就是饰演她的二女儿。
对，
那所以今天我们会从这两姐妹的个性，以及她们在童年时经历的一些事件，然后来理解说，哎，是什么样的爸爸会影响出这对姐妹，长出两种不一样的人生观哦。
Okay, 就同一个爸爸，然后同一个家庭，那为什么两姐妹在长大之后会天差地远？
是是是，然后当然以此来去探讨，导演呢，他当初有一个 slogan 就叫做“人所有的喜欢都是后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有点像是就是在剧本的时候他会先丢出这一句，让某人去讲出这
一
句
okay, 一个 tagline。
对，也像是一个 mission statement， 就是说以下我这部电影或者是以下我这出影集要来证明这件事情，这个是我的一个宣言。
OK，
对，我的一个假设，
一个破题。
对，然后所以我这个故事所有的这个剧情啊或者角色，我就是围绕在这件事情上面去证明这句话是不是对的。
OK，
那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的确觉得他这句话
让你心有戚戚焉，
心有戚戚焉。对，因为我们其实在这里面就会看到有蛮多人在成长之后的熟悉感，或者是他的一个特别有感触的地方，其实都是跟他童年的某一个快乐的回忆其实是相连接的。
一定是快乐吗？还是说其实就是某一个很重要的回忆？
哦，关键的回忆。所以是不一定是快乐的回忆，它可能是一个复杂的感受，就有如这个脑筋急转弯里面一样，它可能
核心记忆。
对，突然搬家了，他得要就是转学，然后离开他的那些童年的青梅竹马，
对，
然后他要去到一个不熟悉的环境，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关键记忆，它会形成核心记忆，
然后可能你就是一辈子都忘不了，像那一首那个口香糖广告歌一样。
我现在已经忘了，但我只是记得它节奏很快。好，那这部片呢，其实让我联想到，你就想象其实就是香港版的少年时代，
年少时代。
哦，对对，年少时代不是少年时代。对，就是2014年的一部作品叫做 Boyhood。
对，
那它就同样就是跨度这个主角他每10年的一个成长记录，就是从1997年，他大概是看起来大概是8-9岁吧。
对，
然后再就是到2007年他的少女时代，那再就是到了2017年他长大之后的一个人生哦。所以就是每10年是一个跨度。
对，
那所以呢，这个故事就是在描述说，有一对，其实他们是湖南人，就是这一对姐妹叫做子媛跟子缺，就是月有
的子跟圆缺的圆缺。
哎，对对对，就月有圆缺的那个圆缺。然后呢，他们就是跟爸爸觉明，就是由这个吴康仁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呢，的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成长记录哦。那所以就是描述说，他们小时候呢，就是举家移民到了香港，那但是呢，这个爸爸就是成为一个独宠了
，OK，
那他的工作也不稳定哦，所以其实呢，在他们的成长阶段，包含爸爸的40岁的时候。哦，好像20几岁的时候也有，然后在50岁，在60岁，其实他都就是入狱过哈，就是等于是进出监狱，算是家常便饭啦。然后他爸爸即便是出狱之后，他本来以为他已经戒断了这个毒瘾，但是呢，往往在外面很容易又再犯 哦，所以很快的又要再进监牢了。
所以就是在吴康仁的演绎之下，我们就看到这个副都从青年到中年到老年的这个转变。
好，你也可以这样理解，
因为他在里面应该是非常的 悲惨
哦。不过吴康仁在这部片里面他就是用有用到三种语言啦，就是广东话啊，然后湖南话啊，然后再来华语，就是切换的非常的顺畅。
是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才看到他上那个郑玉玲的节目嘛，访谈，他就大部分都用广东话来回答，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真的很了不起，
真的很厉害。
对，那所以呢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背景虽然他们妈妈也是很慈爱，然后也很照顾家里面，所以他妈妈其实是在餐厅工作，然后后来也在算是按摩店吧，然后做脚底按摩，所以其实妈妈非常的辛苦哦。那但是呢他们其实在香港的生活其实是非常匮乏的，不仅呢就是母女三人都需要就是挤在一张单人床上面哦，是那种上下铺的单人床，
对，
然后当爸爸出狱的时候还要住到上铺去
OK，
所以等于是说你就想象就是四个大人是可以挤在就是一套上下铺的这个单人床上面，
真的很辛苦哦。
那所以呢其实这个妈妈其实也对于这个爸爸也是充满怨怼，但是也没有办法，她也没有办法去控管她这个老公不要吸毒然后所以妈妈就只能就是一人扛起这个家计。那后来这个子源呢因为是姐姐嘛，所以呢她就算是早早的应该在高中阶段就开始在外面打工啊，应该是在麦当劳就是素食店里面打工，
对，
然后所以就是帮忙就是赚家用，然后也会照顾她的妹妹给她一些零用钱哦，所以呢就是姐妹俩的感情非常好，但是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姐妹俩其实就长成了完全不一样的样子，不管是人格特质还是他们的后来的职业，甚至是他们后来人生遇到的一些困境其实都很不同，
所以连价值观都不同了。
好，那我们就先从子源也就是这个姐姐来聊起好了。就是子源呢其实一开始是跟着爸爸妈妈先过来到香港，那在电影里面讲的是说他们好像是用偷渡的方式啦，就不是合法公开的方式。那所以那时候其实他家乡呢妹妹还留在那边，应该是给叔叔伯伯还有阿嬷去照顾，所以其实呢这个大概八九岁的子源呢其实是很思念他的妹妹的。那但是还好来到香港的时候呢他跟爸爸妈妈其实当时候的感情就是一家是非常和乐的，所以可以看到呢子源他在比如说一家人去吃麦当劳的时候，即便没有办法一人一套餐，
是，
但是呢还可以分享这个薯条然后妹妹还可以就是就是这个子源还可以沾这个番茄酱，然后假装好像是画口红一样帮爸爸妈妈画口红，
就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父女的互动。
对，所以其实子源呢的童年时期其实他是看过或者是他是经历过爸爸妈妈感情还很要好的时候，
就是家庭曾经幸福过曾经圆满过。
对，那他对于物质生活当然会有一些期待，譬如说我还蛮喜欢电影一开始，我忘了是第六幕还是第七幕，因为我其实现在在电影院里面看
就会直接数了，
看片我都会在那边数这第几幕
对，然后会看手表说现在
你也会吗
五分钟哦十分钟哦 OK
对，然后就是
很准，
对，然后都会在那边想说十分钟你还没有讲完交代完这背景，
对，
你
然后比如说到了这个一半过后的时候突然有些转折就想说吼你惨了待会会摔到谷底
对对对对对然后差不多剩最后的半小时就想说差不多了吧应该要翻身了吧，你现在还不翻你后面来不及哦，
对，你会收不回来哦
对，就是会好像有点
看别人的都很简单，但是要写自己的就很难，
当然当然，然后但是也有一点点职业伤害啦你有没有觉得以前
会
以前不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会经历这种一些转折带给你的一些乐趣或者惊喜，
对，
但是现在因为你就会预期说他现在该要有转折可是却还没有的时候，你反而会有一种苛求的那一种
我觉得有好有坏，因为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反而更容易看到说导演或编剧他们想要藏的东西，因为我们自己也会做某件事情就是如果当观众在看的时候你可能当下不能够理解他会怎么这么做，但是因为我们自己尝试去编剧的时候就会知道说为 为什么要这么做，比如说子圆子缺、嗯、月盈月月盈
月圆
月
缺，
月圆月缺对，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好好好，不要再背诗了。
就是这些东西，你就慢慢能够理解说，哦，原来就是如此嘛，然后才更能够理解说，他为什么要去回顾他的童年的圆满，因为就是会呼应到他成年之后的缺陷。嗯、
是没错、
啊。
那子圆呢？他在电影一开始还是他童年的时候，就有一个视角我还蛮喜欢的，哎，真的很有年少时代的感觉。嗯、就是呢，他那时候跟妈妈在这个公寓的一楼在等爸爸过来哈，然后就是带行李啊有的没的那些东西，因为他们搬家嘛。那但是呢子源就因为太无聊了，小朋友等人的时候就是太无聊、嗯、他就直接坐在或者是蹲在路边，
对，
然后就去看就是路边的人一双又一双走过去，那种很新的发亮，然后被削削的那个白布鞋、
oh, uh-huh.
然后他就看起来就是有一点就是很羡慕，觉得说哇
Converse 的我
我倒是没看到
应该很多会是
Converse 的，我倒是没看到这个品牌，但反正那时候是1997年、嗯、然后我也忘了那时候是流行什么品牌，反正
应该一直都是 Converse
哦，是吗？
那个很久了，
反正呢他就是看到很多人穿白布鞋，然后接着迎面走来的是一双看起来脏脏旧旧的 花布鞋，就是他爸爸走过来的，
对，
所以我就还蛮喜欢那个
对比
滴滴的视角，然后以及快速的对比、嗯、然后以及其实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说，哎，子源这个孩子他也有可能是因为童年时比较匮乏、嗯、然后因为也经历过这个移民的过程，所以他可能内心中比较没有安全感，所以他或许日后会从物质层面上面想要获取多一些的这个、嗯，可能你会说哦，是不是比较虚荣，或者
是一个弥补啦，对不
对？
缺什么就会想要补什么。
那的确后来就有这样子去呈现了。
对，
那接着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刚刚搬家，所以呢，他就是转学的时候，就是在班上他也都听不懂人家讲的广东话。
对，
因为他自己本身不会讲嘛，他等于是就直接被丢到班上，然后就是自己想办法去自生自灭。
嗯，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啊。
对，然后但是呢，哎，那个同学要他就是把这个笔记本传给后面的别的人，
嗯，
但是他听不懂，所以他就直接装懂，
对，
他就是直接哎拿过来，就直接认定说哦，人家要给我笔记本，然后所以他就直接翻开来看，嗯、然后人家就很不爽嘛，就直接把那个笔记本一把抢起，然后就说又不是给你的，然后就直接、嗯、算是有点像是霸凌他或者是排挤他。
对对对
他的感觉，所以很快的这几幕就快速的去建设了就是子源的这个个性、
嗯、
就是说他会比较可能比较对于物质生活中有一些向往，然后呢他即便不理解即便不懂他也会盯出一个样子，
是
好。那再来呢就是我很喜欢的一幕，然后我跟苏阳讲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就是怎么样变形一下转换一下，然后也就是可以致敬一下哈。就是呢子源有一幕就是他跟爸爸去到了茶餐厅，
嗯，
然后爸爸在跟他的朋友其实也是毒友啦，就是都会一起吸毒的这个朋友，然后在那边聊天哦。那时候对于小妹妹来说，欸，你在这种正式场合其实都很无聊啊，对不对？嗯，因为你也听不懂大人在讲什么，所以她就自己就跑到这个茶餐厅的这个
柜台
也不算柜台，就是他们那种大厅就是穿堂那里，嗯，然后就拿了那种公用电话自己在那边嘟嘟嘟嘟嘟嘟嘟，然后就假装有打电话，
okay，
然后就接起来，然后就跟妹妹讲话，
对，
然后就在里面讲说
就假装跟妹妹说话，
对，假装说，嗯，哦，在这边很开心啊，很多东西玩啊，嗯，然后我又吃麦当劳啊，我怎么样怎么样，
对，
就等于是你又知道说哎，他其实他的个性越来越立体哦，他就是一个会去盯出一个样子，
是
盯出一个就是比较倔强，然后他认为要的一个面子的样子，
或者对，就是至少他甚至还想要说服自己说我过得不错，
对，没错，嗯，没错。那当然后面呢也是有一些情节就是受到爸爸的影响了哈，譬如说他吴康仁饰演他的爸爸嘛，那时候 爸爸在带这个子源去便利商店的时候就直接偷了一个巧克力条，然后走出来之后就直接给子源。那子源一开始其实是皱眉头的，但是当他看到好吃的巧克力摆在他眼前的时候，诶，他又欣然接受，
他也就没办法去管怎么来的了。
对，所以很快的在下一幕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诶，他在学校也偷了同学的手表。
是，
那他偷了手表之后回来就当然没有那么容易像爸爸一样手法这么的纯熟，所以没有被妈妈发现哦。所以他这个手表很快的就被妈妈知道，诶，他居然这个孩子偷就是同学的东西，所以就把他打得半死
了。对，
那这个子源呢，他这个偷窃这件事情被爸爸知道之后，爸爸当然也是有轻声的责怪，但是呢
爸爸自己也没好到哪里去。
对，所以爸爸很快的就被妈妈给就是说给指责，或者是给accuse 说其实就是你
还不是你教坏
孩子哈，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其实有在孩子面前吸毒
OK，
或者是你其实是有偷我的钱去买毒品你不要以为不知道，那当然就是发生了这个一阵扭打嘛。那后来呢，这个晚上这个爸爸就跑进来跟子源一起睡哦，可能就是要想要安慰这个伤心的女儿。那时候爸爸用了一招，他就说那把你的手伸出来，我这边有一个崭新的手表要送给你。结果没想到呢，爸爸就把他的手腕拿过来，然后在他的这个手腕上面呢咬出一个半圆形的痕迹，对不对？因为你上下咬的时候就
是
上半跟下半嘛，
是是
是，对不对？然后
就合成一个圆，
合成一个圆，然后很像是手表。然后爸爸就说看吧，这样子就有一个手表了。就是非常的蛮憨，或者是你也可以说这是爸爸的
就是一个无奈下面的一个小安慰吧。
对对对，那时候子源其实是生气的，是愤怒的，
等一下
哟，但是他记得了记得了这件事情。
对，
对， 对， 对，所以其实后来呢，子源他不管是找就是说他后来长大了他交往的对象算是他的初恋也是类似像爸爸这样子的人也是在他面前直接偷东西然后偷给他，
就对他而言对他的影响非常的大，他甚至在
不自觉
择偶的时候都会是以爸爸作为投射。
是的是的。那再来还有一个譬如说他的职业其实我觉得也是受到爸爸的影响因为呢他后来长大之后他就成为了带那种国际团的导游他会去到日本啊泰国啊东南亚等等的国家，然后就是带他们到当地观光的时候，当然你去到每个城市通常都一定会去登高望远嘛对不对，就一定会去到他们那种什么
地标
晴空塔还是东京铁塔巴黎铁塔，你一定会上去那个地标然后去看。
没有啊，我们去那么多巴黎都没去过
哎，我们后来没有
去。我至少没有啦，你可能有
去过。哦，没有，我没有去，我没有去。
对对对，
原因是因为要排队排太久。
哦，OK。
那所以呢，他其实都会去到那些不同的城市，然后去登高望远，带大家看，哎，这个城市的这个地景是长什么模样。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哎，一个重复的画面不断出现，就是这个女主角。他在长大之后以及他童年的时候其实都有做过同样的事情，就是在电梯里面那种就是登高的电梯里面，然后很开心的看着这个透明的电梯外面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风景。
是，
原来呢就是小时候他最快乐的一段回忆就是爸爸妈妈带他去香港的一个饭店那饭店有可能就是香港最高的饭店吧，那所以他其实就是在登高的就是这个电梯往上升的这一刹那呢他就把爸爸当作像是哇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人然后最爱我的人，
对，
他带我来看到这个世界不一样的视角好漂亮啊，
把他抬到世界的最高峰。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小时候也会有印象，就是你走在譬如说逛夜市还是说去到跨年好了，就是在人群很多的时候小孩都会吵着爸爸要把自己托
高
嘛，
高高，
对就是可能直接坐到爸爸的肩膀上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更远，
对，
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这个视角。
对，
那所以对于子源来说其实他也是 把这件事情给深刻的烙印在他小小的心灵当中。
那我是觉得如果大家想要重温，就是虽然年纪大了然后不好意思做这么做这件事的话，你可以去健身房找一位健身教练，然后呢就是去引体向上，
高高，
不是引体向上，然后呢用那个弹力带对不对，然后呢他就会扶着你把你飞高，对，就是飞高高来辅助你撑上去。
那我跟你说，那也要健身房的那个楼层比较高一点嘛，如果你健身房也是在一楼请问你飞高高有个屁用？
对，但是就是感受那个被人家 You raise me up 对不对、
okay.
You raise me up
好啦，反正呢的确那我觉得那场戏很梦幻，因为那场戏我看到吴康仁看着这个小女儿的眼神、嗯、好像是在看一个小情人、欸、
就前世的恋人嘛，
对，他真的是带有很有爱的眼神、嗯、然后而且那个眼神是说就是对我要给你这个世界、嗯、我要给你我所有能够给你的
OK，
然后所以子源的那个仰望爸爸的那个眼神就像是把爸爸当作是古代诗人的月亮一样、嗯、知道吗，就像是苏轼在看到这个月亮的时候就唱出了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哎、对对对，类似像这样子，因为他真的就是把爸爸当作月亮一样那样子去仰慕，然后的确啦他爸也比较不是太阳型的啦、哦、因为他爸毕竟就是自己都搞不定自己嘛，
是
就是有很多的状况，然后其实对于家人来说不仅仅已经不是一个负担了、嗯、甚至有还会伤害家人，因为他其实也曾经跟子源有过争执，他是直接动手打他女儿的、欸哦、即便那个女儿都已经十几岁了，
对，
像我爸妈超会打我的、嗯、可是他们很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13岁以后他们再也不动手了，
所以
就用言辱羞言语羞辱，
所以12岁
言辱羞羞语
言辱羞语所以那你12岁的最后一天他们有没有打得很过瘾，说现在不打以后、
哦、
现在不打以后就没机会再打
我现在都不记得，哎、欸，你知道吗？
打到失忆。
我真的是小时候，我真的哦，我爸妈、嗯、像是我不知道大家家里面有没有那种黄色、橘黄色的水管
哦我。
哇塞，那个是最常出现的兵器之一
哦。我们家是排尺。
哦，排尺也有过。然后呢，再就是拖鞋，
哦、
然后而且是要蓝白拖，
是
因为蓝白拖的那种橡胶感，嗯、它打下去才够大声、嗯，就是那种威吓的感觉。
五趴，
对，五趴的，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衣架嘛，因为以往的衣架不像现在 IKEA 衣架或者无印良品衣架，它可能是扁扁的或者是比较没有弹力的塑胶、欸、小时候的衣架是铁丝绕成的、
对对对对啊、所以我都把它当成弓箭拉坏，然后就没有的可以打了
那可能我还比较老实点、嗯、所以呢、欸、基本上我们家这三样东西、哦、就是这个嗯，哎、欸，对，还有皮带
OK
哦，因为可能我这个年代的爸爸都还是习惯就是穿裤子然后有皮带、
哦、我爬
而且都是真皮的哦，
是，
所以其实都还蛮厚的，所以像我们家就是皮带啦那个水管啦
衣架
啦、嗯、然后排尺偶尔啦、嗯、因为不一定常常打麻将
对
所以
就是打麻将的时候就不能用了
对所以这些东西都曾经在落在我身上过、嗯、那但是呢我爸妈非常骄傲的一点就是说13岁以后他再也不会打、
oh.
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个孩子已经不再是孩子了，他有自尊心，
对
所以换句话说他们觉得国小时期的我是没有自尊心的以上是错误示范，请爸爸妈妈们不要这个
不要学
不要重蹈覆辙，因为真的是对孩子的心灵是有影响的、嗯、我真心觉得我还是想起以前被打还是有一点难过
哦，那当然
对、嗯、所以呢其实我爸妈的当时候80年代90年代的这个价值观、嗯、他们是认为说哎、欸，你就是孩子已经进入少女时期了、嗯、就是要尊重他的一个自尊心，
对、
哦、所以顶多就是用骂的，或者说顶多说哎、欸，我就是罚你零用钱、哦、还是说罚你就是不准出房门，类似像这种，
但是就不会亲手打，
不
或者可以学我记得因为我高中、嗯、我国中其实读到就是一年级的半个学期反正什么、嗯、但是那个时候就记得有一个这个自然老师、嗯、哇一个女生哇、哦、她都不打人哦，她叫你自己用手去拍窗台
哦哦，我知道，就是那个窗架下面的那个轨道嘛，
你自己打她不打你
那她会管你说打用力点，
当然会啊，要听到声音啊，对不对，
哇、欸、这的确是也蛮狠的哈。我们两个都是经历过体罚时代 的,
是的
对、
嗯
好，那回到这个子源身上哦，那哎，刚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啊？
就是他小时候的记忆、
哦、对对对，所以他 少女时代呢，他也是被他爸打得蛮惨的哈、哦。那但是当然也是因为他觉得他爸爸偷了他的钱啊、嗯，所以就是两个人有过这样子的一个争执。那所以其实我觉得爸爸对他而言呢，比较就是说不像是太阳那样子所谓的有温煦啊，或者是说。嗯有这个温暖
不是一个自主发光的
对
因为月亮的光呢是反射的
对对对对它不是、
这个、也是非常
它不是一个自主爸爸本身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能量、
或者能量可以去照耀孩子、
嗯、
但是呢他的爸爸是一种月光、
嗯、
是一种时有时无
对
你但是当他出现的时候你会很珍惜的
对
所以他的爸爸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那在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也蛮喜欢就是说眼光跟视角的转变发生在亲子身上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微妙的、嗯、像就是子源小时候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就是他觉得哇、哦、爸爸带我来这个登高望远就是这件事情或者爸爸带我去散步爸爸陪我吃麦当劳 blah blah blah, 这些东西他都让就是这个孩子对爸爸的这个眼光、
嗯、
就永远都是把头举高、
哦、
然后仰望的这个爸爸 很伟大很厉害、
嗯
哦、然后他这样子爱护我
到底感恩光
很难攻，
真的是僵尸片。
好，那你不要因为同样都是讲广东话，所以就要想到什么
没有，因为讲到眼光嘛。
哦，好好好那但是呢，等到子源长大之后，可能只是少女时期，
嗯，
当然再到后来他长大成人了，他看爸爸已经是低头在看了，
哦，
因为他已经瞧不起这个爸爸，你到底要进出监狱几次？
对，
你到底要。拖累我们这个家庭到什么样的程度、嗯、所以它是一种低头不屑但同时又带有同情的那种眼神、
嗯、
所以这种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不知道啊、嗯、就是我就会联想到这个就是举头跟低头的这个亲子的视角的转变、
嗯、
我觉得也很微妙
是的
那我相信站在吴康仁这个角色这个爸爸其实他内心中也很痛苦
嗯，
因为小时候我是那样子的存在
对
小时候的你我是那样子强大的存在但现在你不过只是十几岁我已经追不上你
嗯，我觉得其实长大最让我难过的一件事情其实是发现说爸妈不像我小时候想的这么的万能
嗯
我觉得是一个蛮难过的一个事实
是是是
对啊但是也是象征着就自己长大了
嗯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一定是应该说我认为啦是好事
嗯
因为呢你如果想象类似像财阀家的小儿子的那种片就是说你的爷爷你的爸爸都是那种所谓什么白手起家还是说他就是这个会长他就是、嗯除了一家之主以外他还是就是
称霸一方的
对称霸一方的这样子的人
枭雄
哇塞我觉得这样子的孩子应该更惨
哦那当然啦、啊、
他的所有的就是说未来的一个期望或者未来的一个方向还是说他现在对于自我认同其实都是被这个巨人给算是踩在脚底下、
啊、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确就是他的后代所以从他的不管是里里外外
你都
过去现在未来都被这个存在给控制住
对
对不对
都没办法切断、嗯、但是如果像我们这种就觉得说啊现在的我们
是
可能是比以前的我们的爸妈来的更进步、
嗯、
或者是更 powerful
对
那
更有更多的资源
对、嗯、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就是你不会觉得你断了连接、
嗯、
就是
我反而会更想要去呵护他们想要把我这边得到的他们以前没有的
对
因为不管是为了我而牺牲而没得到的或者是当时还没有存在的一些东西、嗯、就是我会很想要去跟他们分享
对
对
对但是如果说是类似像那样子
他可能没有这个机会
你永远在仰望他遥望他的时候、嗯、其实你可能连跟他的连接都不深了
是
对那我们再来聊聊这个妹妹哈就是子缺我会觉得呢诶蛮特别就是说姐姐叫子源、
嗯、
可是她展现出来的是一个跟爸爸关系比较 消极比较压抑的一面。但是这个子缺呢，它虽然名字里面是叫做缺、啊、缺乏的缺，可是他却展现出来是一个比较积极面，或者是说他跟爸爸的关系是比较在
比较自然一点的，
比较自然，然后他又更愿意付出的、这个面向哈。那这个子缺呢，他其实看来大概可能差不多六七岁才来到香港，但他来到香港的时候，其实家中的这些爸爸妈妈跟姐姐其实都安顿好了，所以子缺其实一来呢，他是可以仰赖这个姐姐的照顾，
就是既得利益者了。
既得利益者啊，的确他姐姐也非常的照顾他，我觉得这可能长女的个性吧，就是会忍不住，就是会 step up， 然后就是会照顾底下的弟弟妹妹们。那所以其实这个子缺呢，其实已经有一个姐姐可以照顾他了。那但是对于子缺来说呢，他的挑战比较像是说，他想要努力的快速的打进这个香港的生活圈，
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是的，因为毕竟呢，他会发现说，在那个时代其实香港人会瞧不起来自中国的这些外来移民。其实也不只是在香港了，我相信在很多地方，大家对于外来移民、新移民来说，一定一开始都会有一种忌讳。
然后，如果是原本这两地就有一些，比如说贫富差距或者文化上的差异的话，这种会更明显。
是的，是的。那所以呢，这个子缺他像是在学校的时候，他就会非常努力的表现哦，真的是很认真读书，然后所以他的英文下下教，那所以他也会试图去隐藏他其实是来自湖南的这个背景。那当他某天发现说他身边的这个一众闺蜜们呢开始排挤其中一个闺蜜，原来呢就是其他人发现说原来这个闺蜜被排挤的这个闺蜜根本也是来自中国，但是还假装她是像他们按照他们讲的假装是香港人，
就跟子缺一样。
是的，所以子缺呢其实一开始是觉得很恐惧的他很害怕自己的真实身份会被揭露，可是很快的，可能是因为他从小到大的这个生活环境，所以让他有蛮强烈的同理心。
对，
所以他很快的就觉得他应该要 step up， 就是说他应该要去跟这个被排挤的女同学在一起，然后他应该要能够拥抱自己的身份。
是，
他没有演出来哦，其实我还蛮喜欢他留白的这部分，他只有透过一场戏是很简单的，就是学校通常不是打球通常都要分组嘛，两个两个一组，然后所以呢你已经找到这个队友的坐下所以就只剩这个子缺这个女同学还站着。当时子缺呢挣扎一下就决定他要站过去跟他这女同学结伴，所以就跟他牵了手。所以其实他就用这个不需要台词的一段戏，然后去解答让我们观众知道说子缺他愿意去敞开胸怀去接纳来自就是跟他有相同背景的这样子，
甚至是冒着自己也会被排挤的这个风险。
是的，然后另外一幕呢其实我也很喜欢是刚刚前面我们有说就是吴康仁他不是有一个一起在就是吸毒的一个毒友嘛那其实他那个毒友其实看来也是一个好人小时候在子源子缺都还在家的时候，其实这个叔叔也是会带着玩具啊或者是来他们家中吃饭啊就等于是也是蛮照顾他们家的，只是呢他本身就是有强烈的毒瘾，所以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他的确跟他爸就是说两个人在外面就是会去作奸犯科哈。那子缺呢原本他已经到少女时期了，他那时候呢去麦当劳在跟同学聊天吃饭的时候，他就有看到当时候已经变成游民的这个叔叔那可是呢他不跟这个叔叔打招呼，
对，
他选择就是跟他的这些女同学们就是聊天吃饭但是他其实是内心中有一点过意不去的那所以下一幕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叔叔很快的也因为毒瘾算是可能并发症吧所以就过世了。所以子缺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而成为他内心中一个遗憾，
对，
觉得说我当初不认这个叔叔
是因为我的不作为，
会不会是因为我的不作为反正就是他后来就因为他自己又吸毒了所以他就过世了猝死了，
他就觉得可能自己 可以做
可以做点什么。对、嗯、那所以后来才接到说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子缺他去跟他的这个女同学就接纳这个女同学的这个桥段、嗯、但是呢他不是用因果关系去讲这件事情，
不是因为那个叔叔才让他决定要去接纳。
对，可是我觉得我看出来，我觉得这一定是导演他在那个就是人物小传里面写清楚，就是影响子缺的三大就是关键事件然后第一件是什么，然后第二件呢就一定是这个事件、嗯、就是这个变成游民的叔叔他曾经 disown 他、啊、他曾经不认他，但是后来他发现他应该要做点什么，所以他才会在接下来的这个打球分组的时候去照顾她这位女同学、嗯、所以她其实在少女时代可能就因为这件事情而影响她往这个比较积极比较用力就是特别努力的这个方向 去拥抱她的同侪、哦、但也因此而造成了她后来去参与更多的这个社会运动、嗯、其中就是在真实世界中发生的就是在2014年有一个反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的一个一个政治运动啊，就是有一群应该是总共有13名的包含学生然后跟这个意见领袖、嗯、他们为了要反对就是当时候的这个开发案，
对
啊、所以呢就冲入了议会，它就是发生在2014年、
okay.
好，那所以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就被判刑了、嗯、那分别就是有大概6到13个月不等、嗯、好，那所以其中呢一个角色就是编导他去借镜的，就是把他拿来当做子缺的角色、哦、也就是说我们到电影很后面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那个子缺的妈妈怎么在跟姐姐抱怨说我这个小女儿养那么大有什么用、嗯就是大学毕业啊，还不是要去坐牢，
对，
那
我们才发现说原来她是为了这件事情，
对、嗯、然后呢子缺的房间墙壁上也贴满了这个就是反什么什么计划啊，这些运动的海报，对，所以等于是子缺他看来就是他在大学时期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积极的参与这些社会运动、嗯、他真的会去关心就是比较说算是比较低下阶层然后比较辛苦的人们，那所以当他跟他爸互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老实说是他爸爸，他小时候看过他爸爸毒瘾发作，或者是他们家这么辛苦的一个 生活环境跟背景，然后再加上他看到他的女同学曾经被排挤这件事情，所以他对于这个社会就是投注了更多的这个心思跟关注、嗯、但是也 因此影响了到他的人生嘛。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某一次子缺在他爸爸最后一次出狱的时候，那时候的爸爸已经都60岁了、嗯就是看起来状况已经很糟了，那那时候呢他帮他爸爸安顿他爸爸自己独居在外面的这个小房间，然后他想要跟爸爸聊天，
对，
那他聊的话题是什么呢？第一句话问的居然是爸，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坐牢是什么感觉吗
OK，
他为什么问这句话、嗯、你如果一开始你没有仔细想可能会想
说女儿这么白目，
对，这女儿怎么这么白目啊你爸才刚
哪壶不开
出狱，对，所以的确他爸是因为他爸对于女儿其实是不认识的、嗯、其实是不熟悉，因为毕竟爸爸的大半生其实都是在监狱里面度过嘛，
对对对，
所以爸爸其实可能当时候也搞不清楚说为什么我这女儿问我这种事情所以他爸就直接跟他说啊，你是不是待会还要跟朋友见面啊？那你快去快去，来去去去去去，
打发他。
对对对，就是不用管我了，不用管我了。嗯、但是其实事实上，我们后来才联想到说啊，原来因为子缺其实准备要去入狱了。
这个反而是他跟爸爸比较少的共通的话题，或者说共通的经验。
对、嗯，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当然你就可以去看到说，其实的确就是编导他一开始想要去讲出来的一个 mission statement、嗯、就是人所有的喜欢或者是人的一个倾向一个熟悉感它是否是后天所养成的，因为都是来自于童年的某一个关键的回忆、嗯
就是、
或者是关键的人，
就是 nature versus nurture 嘛。之前不是在那个 Netflix 上面就有一个纪录片说一个双胞胎，
对，
他们如果成长的这个背景完全不同、嗯、他们会变成同一个人，就是他们是不是会一样还是会不一样。
嗯，没错没错啊、嗯、其实我自己就回想说 就是为什么他会是这样子设计这对姐妹俩，就是一个子元一个子缺。其实事实上虽然听起来好像是子元就是比较消极的那一面、嗯哦、就是他受到爸爸的影响之后，他这个人可能变得就比较疏离人群，他后来也没有办法拥有，就是说当真爱来到眼前的时候，他也没有这个勇气去拥抱他，他反而就会变成是比较永远飘浪在外头、嗯啊、就是好像是一个无根的人。那以子缺来说呢，他又好像有一点怎么讲，就是为了这个社会付出一切、嗯、
他反而想要跟更多的人去连接
嗯、所以一个是想要斩断连接，另外一个是想要找到所有连接，甚至是跟自己就是说陌生人、嗯、有可能影响到自己大好人生的这样子的一个代价，他都愿意去付出，愿意去找到这些连接、嗯、那等于是同样一个爸爸却 nurture 出来这样子不一样的两姐妹。那其实我也会忍不住去联想到说，其实我自己的爸妈对我还有我弟的影响、嗯、其实也是很不一样的，
是，
然后而且也会其实也是造就了我们两个各自的一些我不知道性格上的缺陷、嗯、或者是我们的强项，
价值观的差异，
对、嗯、其实都是
一定的，
同样的父母却可以养出这样子很不一样的孩子、
嗯、没错、嗯嗯、那因为这个电影的片名其实我们那时候也讨论了很久、哦嗯、就是但愿人长久、这句话其实大家都听过、嗯、因为下一句就是千里共婵娟，那这个其实是出自于这个苏轼的水调歌头，非常有名的，这个算是歌词，它其实是一个歌词来的、嗯，对，那就里面其实就是在提到说他看着天上的月亮，然后喝着酒，然后就想起了、嗯、其实是弟弟，就大家都以为千里共婵娟是在讲男女之间的感情，其实并不是，是因为他跟他弟弟相隔非常的远，然后他们就彼此的这个思念、嗯、很多年没见了、嗯、所以他其实就是看着这个月亮然后传达他的这个思念之情啦。
对，可是他最后讲的这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其实意思就是说他当然希望人可以就是长久，人、嗯、人事都可以平安，但是呢他却就是放了一个更怎么讲，就是更大的
更豁达的一个
更豁达的一个心情去讲说、嗯、没有关系，就是即便我们没有办法相见、嗯、即便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
但是我们都是在同一轮明月之下、
欸、对对对对对、嗯、我们
就千里共婵娟的意思、
啊、是的是的、嗯、那所以其实就是我想到这个子元，就是这个姐姐，其实她的为什么她会活出一个比较算是比较消极面，然后比较选择激进的去切断了他跟人的所有连接，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曾经圆过、嗯、他曾经见过他们家最美好的那一刻，不像他妹，他妹其实一来、嗯、其实他们家很快，其实他们家就已经是分崩离析的状态了，所以等于是子元他看过那个最圆、
哦、
最完美的状态，
因为你看过最完美的状态，所以接下来月亮的所有的状态都不如当时
最圆
的
时候，
那但是子缺如果他看到是最缺的那个状况，那接下来这个月亮不管怎么样改变、嗯、都会是比原本的那个状况好的，
是的是的是的、嗯、就我还蛮喜欢他这样子做姐妹俩的一个不同怎么讲，就是不经历家中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然后明明就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可是却是长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生、
嗯、可能就是第一眼、嗯姐姐看到的就是月圆，
可能就是中秋节
第一眼妹妹看到的就是月缺对，所以这就影响了他们接下来怎么看待，不只是自己、嗯、还有这个家庭还有这个世界的这个观点都会不一样，
对、
嗯、哇，其实是真的很深，而且你看就是但愿人长久的那个当初苏轼其实是为了他弟弟去写的，那也呼应了在这里面导演是为了他妹妹，就是讲他跟他妹妹之间的故事，其实也是一个呼应啊。
其实子元这个角色会让我想到做工的人里面的阿奇、
嗯、
阿奇他作为长子，他曾经家中他好像是少爷一样哦、嗯、因为他家中就是做铁工厂的嘛，那时候状态都很好， 但是呢就是在他成长的阶段呢，哎，慢慢的家道中落、哦嗯、那所以他作为哥哥他就要扛起这个照顾弟弟还有一家人的责任，所以他常常才会这种不切实际的去做梦、嗯、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做工人里面他一天到晚就是想要签彩券
啊，养鳄鱼啊，
对啊口鱼啊对不对、哦、就是做那些很不切实际的梦，反而都是因为他做梦的这个过程中去拖累了他弟、嗯、本来他弟都已经赚了很多钱了，
可是因为他弟弟就是因为他曾经是失去过一切， 对， 对，他弟也吸过毒，然后应该好像也有就是犯过一些法 的、嗯、的问题，
对对对，
反正
气头鹰啊，
对，反而就是因为这样、嗯、所以他哥哥给他的不管是任何方面 的互动、嗯、哪怕是好的或不好或拖累借钱、嗯、其实对他来说反而是对家庭的一个重新接触一个重新连接的一个机会，所以他非常的乐在其中，他从来不抱怨，
对
他弟弟从来不抱怨他哥哥帮他惹的任何的麻烦、嗯、而且总是非常乐意的去跟哥哥的家庭去互动。
对啊，所以你看那个子、嗯、那个阿奇是不是就真的是跟子源很像，因为他曾经见过家中最美好的时刻，
所以他就一直希望能够回到或维持那个样子，
对对对对 对，他就没有办法看破说月有圆缺、嗯、他没办法看破这件事情。
对，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聊的但愿人长久，
我们非常推荐啊、嗯、当然又可以再一次的欣赏我们康仁哥哇强大
的
演技、
哦、真
真的嗯，
我的确是哭掉好几张卫生纸，
真的，
但是 那种哭不会让你觉得
他不是心情低落的哭，
对，不是不是、嗯、而且其实我觉得这部片是看的当下它就是平平顺顺的，
对，
然后反而是后面的后劲很强。我不就跟你讲说昨天看完，昨天白天看完、嗯、昨天半夜我半夜起床尿尿结果呢一出来尿尿就睡不回去了、嗯、因为就开始想到电影里面很多画面，然后那些画面都是没有台词的画面，然后就想到这些画面，然后就想到月亮，然后接着就没办法，
月亮就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嘛
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对对对，没错没错真的是照无眠、对、
啊、
我就睡不着了，所以我后来就失眠了一个多小时、嗯、然后才又睡着、
哦、然后才能够让我们录今天这集节目，
对
对
对，
对，
对好，所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